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所以我是觉得佛教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因为佛教是很悲观的。各位，我们基督徒就不要上这个当，你就不要一天到晚看报纸来解圣经了，不要一天到晚这个世界越来越悲观你就觉得世界越来越坏，哦，世界越来越乐观就世界越来越好。我不知道，说不定明年后年又什么 超级天才又发明了一个解决污染和能源的问题，大家又乐观了，大家又觉得哦，主不会再来了。各位，你心里要有主啊，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它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我希望台北交通不要塞，我希望我能活到100岁，如果我信主的话。我希望我天天都很健康快乐，你们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的希望不是在这上面，这个世界再好，我们很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我生活的再好，我知道我有一天会死掉。我希望我死得很愉快，不要很痛苦的死亡。我不希望我得了很严重的癌症死亡。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的。但是我们的希望是在神的身上，这个是关键的。我们的希望，一般来讲的话，我是这样来分了。当然，这三个有密切的关系，信。比较多是针对过去。什么叫信比较针对过去呢？我们信创造世界的上帝，这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信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这也是过去的事，但这是基要的信仰。我们信一些古老的教条，这是过去的事情。我们望是指将来的事情，主再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信比较是指过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望比较是指神将来要成全的。爱呢，比较是指圣灵今天透过我们所做的。所以爱比较是现在，比较是就跟你跟你太太，你跟你女朋友，你跟你小孩讲我爱你，通常是指现在嘛。你通常不会跟一个女孩讲啊，小姐你嫁给我吧，我将来会非常爱你，就是你不会这样讲嘛。你现在有些感动嘛，爱是现在的行动比较多。但是这三个用时态来分只是大概的分法，信当然是信过去上帝创造世界，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的信焉有不包括将来主会再来的成分吗？当然有啊。我们的盼望固然是盼望将来的事比较多，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中，神的儿女岂不也有盼望，而且盼望那个东西就实现的事情吗？包括以色列的出埃及，包括我们也盼望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就有做事。不过望这个字本身的确比较多强调是将来要发生的事，爱在神过去对我们的和将来里面也都有哈。所以信望爱呢，应该是关系密切，但是就是你要把它混在一起讲也可以。就加尔文的特色就是，或者改革中的特色就是，这些事情都把它可以分得比较细的来分析啊，有点像分析哲学那样。好，我们刚刚讲到相信，我们整个差不多两堂多的时间我们都在讲信这个东西，因为的确基督教里面最强调的就是信。那么下面我们稍微提一点称义。 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我说稍微讲一点，因为我们已经讲了非常多了哈。那么我们只是再提一下，就是这个称义的重点啊。如果说我们跟天主教有差别，重点就差在这一点了。就很多人问我们跟天主教差别哈，你要讲别的差别，那都是历史的差别，也就是相对的不重要的。那么如果你要说加尔文的五点啊，就是人的完全堕落啊，或者是上帝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啊，有限的那个救赎啊，就是有限的救赎，还有就是最后Tulip 的 PR Perseverance of a Saint 啊，天主教通通可以接受，通通可以接受。天主教也相信预定论，天主教也相信我们完全堕落。天主教当然在这些解释里面的一个跟我们始终跟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的，就是在因信称义上面，在这一点上他们就咒诅我们，我们也跟他们分开了。就路德和加尔文都非常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这完全是，我这样说哈，这个义完全是外加的，完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英文是 alien， 是外在外加的，而且也是外在的。外加就是上帝加给我的，外在就是我好像穿了一个义袍一样。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里面还是一个罪人，这是天主教还有亚里米念派最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样上帝好像不诚实。难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义，我里面没有良善吗？我信之前我可以同意我没有良善，我信之后也没有良善吗？答案是有也没有。有良善是你信了上帝以后，因着圣灵的工作，你应当是有圣灵的果子，会有良善。有，所以有。我们基督徒，包括路德中，包括加尔文中，没有说你得救以后里面没有良善，但是也没有，就是我们强调，那个良善不足叫你称义，那个良善就要上帝喜悦你，要在上帝面前站得住，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我们强调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上帝要的是完全。或者我们讲的婉转一点，各位可以比较听得懂一点，也可以比较接受一点，就是说天主教还有有些亚米念的错误在把称义和成圣搞混了。你一定是越来越圣洁，而且在做这件事上的时候，你看巴文克也会讲，加尔文也会讲，在你成圣的过程中，的确是神在你里面做的，甚至改革中也不会脸红的说这是神跟人合作的。称义的事神跟人不合作，那纯粹是上帝做的事。我们能够被称义，最多是因着信，但那个信没有什么可夸的，信就是相信上帝做的，不是我做的。但成圣的事上，改革中脸不红气不喘的说我们跟上帝跟圣灵是合作的。那所以你要说合作也可以，在成圣的事上，不过呢，起码路德本人，加尔文也会这样说了，我们最好少用合作这个字眼，包括成圣，少用成圣这个字眼。不过他们会这样，他们会同意了，就是我们的圣洁当跟我们有关系了。这个我们一起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哈，有一点总结式的方便，所以我用罗马书、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其他地方也有讲。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然后下面 可以说凭行为得了什么。如果把这两句放在一起哈，哎，这我们的麦克风有点问题，我们把这两句放在一起来了解，就是说人在上帝面前能够得到什么，人的肉身，人的理智，人的血统，还有肉身理智血统所做出来的行为，在上帝面前能够得到什么。那保罗说什么都得不到。他下面讲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不做工的，各位请你原谅哈，我一定要帮保罗讲几句话。保罗说我们不是肉体做了什么工上帝称我们为义，但是保罗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工，我们需要做工，我们需要勤快的做工，我们需要勤快的借着我们这个肉体在做工，但是论到称义那个是没有价值的，论到成圣那也完全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么我们能做的，保罗说的就是，保罗先讲亚伯拉罕，后来又会讲亚伯拉罕，然后中间他加入一个第六节大卫讲的，你被上帝算为义，必须在行为之外。所以这是路德咬紧不放的一句话，我们称义是在行为之外，是在肉体之外，是在我们的生活，是在我们的一切之外，而在什么之内？在基督之内。只有基督做的才行，因为上帝要的是完美。我们的行为如果在上帝称义上面有任何的意义，就是我们的行为不会被称赞，而是我们的行为因着基督的工作被赦免，得赦免其过。所以你的行为真的有意义，就是被赦免了，你的行为只有这一点有意义。主不算你有罪，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破烂的衣服，神都看不上眼的。然后亚伯拉罕被称为义，都是他，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我记得我也提过这一点哈，这是有点不好讲，就是我们可以从创造，我们可以从复活都来理解保罗所讲的称义。创造受造物在创造的事上没有任何功劳，你是被创造出来，你没有跟上帝合作一起来创造，你是从无到有被造出来的。因信称义也是这样，复活也是这样，复活的人，被上帝复活的人，在复活这件事上毫无功劳。你不是说我在死亡中听到上帝的声音，然后哦，上帝啊，你在呼召我，好，我就出来吧。然后上帝在外面把那个石头拉开，我在里面也推一推，然后我就复活了。各位，复活完全是上帝做的，称义也是这样。保罗又讲了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得儿子，亚伯拉罕得儿子，那么这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他的身体已经死掉了，他身体已经不能够行人道了，但是因着信心他就得到了儿子。那么就是亚伯拉罕得儿子这件事是神迹，不是他做的，他的确也做出来了，就是后来有了儿子，但是这是因为他信上帝的。好，这个因信称义的重点在讲到说，你是信靠耶稣，得到了耶稣所做的加在你身上，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任何的行为来称义，但是我们也需要成圣。这个部分呢，我跟悔改一起来讲哈。悔改在救恩的次序里没有，但是我跟悔改一起来讲哈。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在我们救恩里面是什么？这一点哈， 路德是非常小心，加尔文也很小心，花了很多篇幅在讲哈，我们需要悔改，我们一定需要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因为路德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他没有被赦免，他认识上帝，他做了各种悔改的行动，他还是没有平安。后来知道啊，耶稣的救恩让他，耶稣做的事让他平安，所以他对悔改有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在当时哈，天主教恐怕到今天都是这个样子，一个人能够得到拯救，他需要悔改。这个悔改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内心的痛悔，你要觉得你过去做的真是错了；第二个，你要有口头的认罪，这个口头的认罪在某一个时候就是公开的认罪；第三个，你要有补救的行为。内心的痛悔，口头的认罪，行为的补偿，你要这样做，你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是天主教的教导。各位，天主教哈，之所以会受到很多欢迎，或者亚米念会受到很多欢迎啊，就是因为他实在讲得很合情合理。你今天做错了，你是一个罪人，你要得到赦免。哎，最少你心里要难过一下吧。第二个，你要承认你错了吧，而且那个承认要讲出来吧。第三个，你该做一点事补偿补偿吧。这都非常正常。各位，问题就是你要小心这种正常。这种正常在人跟上帝的关系下就会变成不正常。整个伟大的改教运动就在这里。而我们中国教会，因为我们不看圣，我们不看教会历史，圣经也不好好去读，所以包括在中国大陆就常常在这些地方不断出异端。中国大陆有个异端叫哭重生派，就是你真的重生得救了，被上帝拯救了，你要哭到听到小子你的罪赦了。各位，这就是刚才那种正常的神学很自然的就会在人间造成的结果，而且是对那种认真的人。你犯了这么多错误啊，就我们最讨厌就是一种人，对不对？那种人就是做错了还一点懊悔的心都没有。我们在现在讲日本不太好意思，但我们对日本不满意，就是他始终不为他的南京大屠杀这些事道歉。我们一般看到人，我要原谅你，一个老公做错了，哎，有点难过好不好？我们要原谅任何一个人，陈水扁也好，马英九也好，哎，他有点难过好不好？哎呀，对不起，我贪污了那么多，哦，对不起，我提名的那么烂，哦，等等，你有点难过可不可以？可以，也应当。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是我得赦免的一个条件，在人间恐怕也需要。你对上帝的话，那魔鬼就会奴役你到死，你就会不断的被控告，你还不够难过，因为你得罪上帝了，你要难过哭三天，你哭30年都不够，哭到眼泪流血了都不够。然后就要公开认罪了，要向神父告解，要认罪。这个认罪为了要表达你里面的那个痛苦，要哭成什么样子？各位，我承认我们基督教的麻烦就是，我们常常会就对认罪啊、悔改啊看得很轻忽，这是不对的。但是另外一个毛病那就更危险了，你觉得你的眼泪可以替你赎罪，你觉得你承认你的错，你的痛悔。各位，如果你没有福音，没有因信称义的道理的话，那个上帝的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是完全的话，你没有的话，各位，魔鬼可以借着你任何一个错误叫你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天天都抬不起头来。第三个，行为的补偿，你要补偿到什么地步？赦罪券，我一般翻赎罪券不太恰当，赦罪券就是这样产生的，你做的不够，其他的什么炼狱啊什么都这样产生的，因为耶稣做的还不完全，我总得做一点吧。我们承认要悔改，要赦免，要悔改，得到上帝的赦免。不过你千万都要记清楚，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来。有些经文，这又是就一次，如果我们要把次序讲得那么重要，就会有一些危险哈。像以赛亚书55:7，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很正常哈，你理解这些经文，用天主教理解很正常，也很应当。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除不义的人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神，神就连续他。各位，现在1点钟了，我知道你们头脑不容易清楚吧。今天一个妻子饶恕犯罪的丈夫，就从人间来讲应该都是这样的，他有悔意，他认错了，他离开那个女人了，他不再犯了，起码他答应不再犯了，我就原谅他。可是各位，他答应不再犯了，那你要留下他看多久？你1年不再有这个记录，我才原谅你。1年就够了吗？2年够不够？20年够不够？到他进棺材之前啊都没有。好，我跟你再结婚。各位，我们要悔改到什么地步？我们必须归向耶和华，我们必须弃掉自己的罪恶，我们必须守节清清归向上帝，上帝在赦免我们。那我们要归向到什么地步？使徒行传3:19，你们当悔改归正，注意啊，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则涂抹，就是你先做得够好了，上帝就赦免你了，这都是非常合理的，但这救恩就不见了。那我们再把主导文用路加福音来了解，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你要得到上帝赦免，你先要饶恕人，这都很合理，这用在人间都很正确。但是不能这样来理解上帝，我们必须理解的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赦免。你不要把悔改归正当作赦免的条件，虽然这是这么容易，在人间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很应该的，甚至我们觉得在上帝也有一些经文是这样讲的，我们同意，有的时候经文是这样讲。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救恩，各位，救恩的次序，每一个都跟另外一个有关系。如果从罗马书8，在你没有悔改的时候，如果我们再讲多一点，在你还没犯罪的时候，在你还没犯罪的时候，神就看到你会犯罪了；在你还没悔改的时候，神就拣选你了；在你还不爱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爱你了。我不知道这个原则在伦理上我们怎么用在生活里面。我不会鼓励一个妻子在丈夫毫无悔改的状况中就说我原谅你了，但是我也会对任何一个人讲，我们可不是用悔改来赚取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又会立刻讲，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你真的重生了，你一定有那种痛悔己心的那种表现，只是人的表现不管怎么样不足以叫你称义。 嘉文和路德也都很希望，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告解了。这个天主教能够维持到今天啊，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两个魅力啊，能维持到今天，他们也不很积极的传福音嘛，对不对？怎么这么多人还信？最大的两个魅力，照我听到看到的，一个就是弥撒，一个就跟弥撒密切相连的告解。那天主教是很乐观了，照统计数字也是很乐观，就是天主教这几年都说了，这个基督教一定会过去，大批大批的基督徒回到天主教那里去。我看起来统计数字是这样，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尤其是圣公会的牧师都回去了。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圣公会，里面新派实在太多了，就是你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同性恋也可以暗牧了，什么都有，就是教会里已经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很多都回到天主教去了。那么但是一般人也会回去，理由就是他给了你两个很具体的东西，一个你有罪恶，然后你到神父面前告解，你得到一个很确实的听到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你很确实的就可以领圣体，你就可以领受到这件事情，这是天主教魅力。基督教如果要克服，我们没有什么要跟人家对抗的事情，但你要传纯正的福音，你要告诉人耶稣的赦罪。但耶稣赦罪里面，当然我们也包括，我们并不妨碍我们彼此的认罪。这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总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彼此的认罪赦罪，这些都是建立在主的赦免之下哈。其实认罪悔改哈，有相当多那个教会生活的部分。但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我想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肢体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荣耀主的生活是在你救恩中间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